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
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好，谢谢。
我前两个星期，在后面的小 building 里面去接孩子哈。那我进去的时候，那我就看到里面孩子很多，那多到我不能进去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图像让我想到神的家哈，因为我一直在期待那个盖好，让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就让我联想到说建造神的家哈，那就是如此。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哈该书里面讲到建造神的家的主题。我来美国其实已经有算是第五年那第四年进入第五年。在这五年的期间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虽然我知道我肯定是不会做的应该是不太会做，绝对是不会去做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我很自然的我就会想起这样事情。那就是我很希望拥有一栋每一年不需要续约，要不然就要搬家的房子。我们现在住在 apartment 里面，每年都要续约，不需要就要搬家哈。至少当我看到我孩子长大的时候，看到我孩子需要地方走动，看到我孩子需要地方尖叫的时候，因为你们都知道住 apartment 哈，尖叫他们会听到哈，所以我孩子一尖叫，我就是一个我就会用那个 spoon 哈，稍微鞭打他一下，叫他不要尖叫，至少。当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感触会很深哈，你就会很想要拥有自己一栋的房子。虽然你知道，我知道我是不大可能会去做的，但是很自然的我就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华人本身是很爱房子的哈，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看了很多报道就讲说华人很爱房子哈，所以都觉得买房是大事哈，所以升职啊、加薪啊、工作都是为了要买房子哈。也有人评价现代的理人的爱情观就是买房再结婚，理人现在的爱情观就是买房再结婚，买了房再生孩子，人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都是要等到买了房子然后再做，如果有人讲说70年代的理人只要结婚，他们需要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那80年代呢，理人需要冰箱、彩电和电视和洗衣机，那现代90年代呢空调、音响和录音机，那20世纪的理人需要什么呢？他们说需要房子、车子和票子，票子可能就是股票，那还有呢高富帅，我相信如果你看电视节目的话，你大概都懂得我在讲什么，前些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卖房的广告非常有趣，那你们可以看一下，他是这样讲的，你和你岳母的距离，只差一套房子，没有房子你就只能够叫阿姨，改口热线0731839985，虽然这个广告很好笑，但是却反映出现代人的想法。你跟你岳母的距离只差一套房子，没有房你就只能够叫阿姨，那我相信这种概念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华人，这是为什么说我就发现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房子肯定就会被炒起来。那这是为什么说在今年的年头，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这几个月，那忽然间有个新闻讲到德国人，你们知道德国人的房价只有整个亚洲的三分之一，可是很奇怪是德国的房子这么便宜，但是德国人他们通常都只是租房子而不买房子的。然后就有人去研究就发现，因为在德国整个的国家是掌控整个的租房子的制度的话，他们租房子每一年涨价不能够超过20%，而且呢，并且你只要不破坏了房子的话，你是能够无限期的租这个房子，而且三年之内不能调涨到20%先，然后同区域的同样的房子也不能涨超过20%。所以德国人整个的德国就控制了整个的租房子制度。那德国人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不一定要用尽所有的财产才能够获得一个遮风避雨的住所。那这个新闻的下面，就一堆的华人留言其中有一个留言我觉得很有趣我可以念给你们听他说这件事情应该不可能在华人或者是中国的社会出现华人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中国人呢，可以不下馆子，中国人可以不进电影院，中国人可以不去歌剧院，中国人可以不买图书，中国人可以不到体育馆看球赛，中国人可以不去旅游，中国人可以不上健身房， 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哪怕没有钱，我们也要到处借钱去买自己的房子。弟兄姐妹们，其实房子和家的背后就反映出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价值观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其实家和房子是不一样的概念。家和房子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很大的房子，但其实我们可以有很温馨的家的。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很大的房子，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温馨的家。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有很大的房子，但我们却没有一个温馨以及爱的家。很可惜的是，华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通常都会把家和房子连在一起的。你们注意到，包括我自己，我们通常都会把家和房子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讲说，要有一个温馨的家之前，首先一定要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帮你们注意，我常常记得讲说，我有温馨的家，就是首先要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我们都会把它连在一起。那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问了，圣经里面到底怎么看家和房子？圣经里面 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语，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的，在诗篇127篇第一节如此说道，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在这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恍然劳力。这里的房屋在圣经里面可以很广的，比如说方舟就是一个房子，原文里面，然后呢，也是神呼召亚伯兰出到夫家，夫家也是一个房子，然后呢，神攻击法老的家，这个的家也是一个房子。换句话讲说，房子在圣经里面可以是很正面的，也可以是很负面的，而决定我们的房子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在于神有没有住在我们的家里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让神来建造我们的家。而今天我想透过哈该书来跟大家思考，到底我们要怎么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看经文1-11节，那1-11节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建造神的家之前，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渴慕神统辖的人，渴慕神统辖的人。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讲说1-11节，他说，但你勿忘第二年的6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接着先知哈该向犹太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来到。哇，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很绕口，耶和华的话领到先知哈该，接着哈该说，耶和华说，然后耶和华对百姓说，那你就要问了，到底他讲些什么？谁是大力物王？那谁是哈该？那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会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到底百姓讲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是神告诉百姓的事实，还是百姓自己想象说神所建造圣殿的时间并还没有来到？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经文的话，旧约历史，我稍微跟你们走过旧约的历史，可能需要一点的时间，希望你们忍耐一下。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历史的话，你们都知道北国，以色列有分北国南国，那北国是在722年被亚述所灭，而南国耶路撒冷城是在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所灭。那当时为什么南国会被灭，就是因为他们全国上下人都拜偶像杀害无辜，所以神就让巴比伦掳了耶路撒冷城，把耶路撒冷城毁灭掉之后，就掳了犹太人，掳了将近有70年的时间。而当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之后呢，后来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国，巴比伦国之后呢，就是波斯王，神就兴起了波斯王。那波斯王就把巴比伦王打败之后呢，就把这些70年被掳的人 就把他们放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城建造上帝的圣殿。那你就要问了，如果今天波斯王能够有本事打倒巴比伦王，那请问是波斯王的本事吗？其实也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耶和华曾经有借着先知耶利米讲说，他被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命令召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因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波斯王能够打赢巴比伦王，并不是他有多强，而是因为一个预言，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讲说，七十年之后你们这些人就能够回去耶路撒冷重新的建造圣殿。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讲说，以色列人他们总共有回去三次。第一次的回归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是所罗巴伯和耶稣啊带领五万人回去的。那他们回去的终点呢，是为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呢，第二次的回归的人是以斯拉，他带领了两千人回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宣读律法，重建律法。然后第三次呢，就是尼希米回去呢，他就是要重建城墙。那我问你们，你觉得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你觉得先知哈该应该是属于第一次的回归、第二次的回归，还是第三次的回归啊？一二还是三？第几个？第一个哈，对，他是第一个哈。因为第一次回归的主要就是为了建造圣殿，所以他们回去之后呢，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在以斯拉三章告诉我们讲说，他们终于把圣殿的根基建造起来之后呢，后来就有一批的人，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当时就去破坏他们的计划，他们使他们的手发软，搅乱他们，败坏他们的计划，使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回归的犹太人，因为被他们搅扰，那后来他们就停止了建造圣殿了。他们本来已经建造圣殿 的基础啊，开始要建造上去了，那后来给撒玛利亚人搅乱一下，然后来他们就停止建造圣殿。没有想到一停，他们就停了大概有十六年的时间。他们一停就停了十六年的时间，在这十六年的期间里面呢，神后来就兴起了两位的先知，一位是撒加利亚，另外一位就是哈该书的先知。哈该书就要劝勉他们起来，鼓励他们建造圣殿，恢复敬拜的生活。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之前告诉我们讲说，他说耶和华要他们建造圣殿，那我们之前讲说，到底建造圣殿，请问是他们藐视上帝的话语，还是因为神真的要延迟建造圣殿？从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从刚才我所解释的来看，似乎他们是藐视神的话语。神鼓励他们建造圣殿，但是因为他们给人搅扰之后呢，他们就停止了十六年，在这十六年期间里面，他们就没有建造圣殿了。然后神就透过先知哈该回去鼓励他们讲说，你们现在要重新的起来建造圣殿，不要停止，你们已经停了十六年了，现在是时候你们要起来来为上帝建造圣殿。那你就要问了，那我们就很好奇，我不知道你会很好奇，为什么建造圣殿这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的长老告诉你们讲说建造隔壁的圣殿很重要，你大概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今天长老用先知哈该的话语来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你们怎么可能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却忽略了神的圣殿，你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会这么 的严厉的责备他们讲说，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你们却不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做父亲的，有来一个的父亲不希望自己的房子是有天花板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在我们当中的，你想想看，就算你是被掳回来的人， 有来过做爸爸的，来过做妈妈的，不想要自己的孩子有温馨的家，有一个屋顶的家，在里面当中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有谁不希望？我只是在这里实习而已，但是我都会感受到你们对我很好。教会帮助我们，教会资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希望我们吃得好、住得好。那你就要问啊，神为什么在这里责备他们，讲说你们怎么可能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却不要建造我的圣殿？这太奇怪了。原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讲说神不是不让他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子，而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讲说他们并没有反省审查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他们讲说，神说你们种的、你们上的种多，收的缺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篓中。最后呢，神还咒诅他们，讲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所做一切劳碌得来的，都要被拒绝。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传福音是传这样的福音，我相信根本没有人要信主，包括我们坐在我们这里，哇，如果神是这样的神的话，房子没有就算了，而且做工没有工钱，然后呢，种什么不能得什么，话这样子的福音有谁要相信啊？可是神就是如此的责备他们。为什么神要责备他们呢？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不管今天是摩西的会幕，不管是所罗门的圣殿，都是圣殿，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居所，象征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看在出埃及记25章第八到第九节，神曾经跟摩西讲说，你建造我的会幕，神说你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我要在那里与他们相会。然后呢，当神叫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也跟他的百姓讲说，所罗门向百姓讲说，我已经建造圣殿做你的居所，做你永远的住处。然后呢，以赛亚先知也曾经告诉我们，讲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什么脚凳。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脚凳呢？这是脚凳。在圣经里面有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脚凳。大卫王曾经在建造圣殿的时候这样讲，他说，大卫王站起来说，我的弟兄啊，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然后呢，诗篇132篇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建造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换句话讲说，脚凳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也就是圣殿的意思。换句话讲说，圣殿是什么地方啊？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回归的犹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神不让他们住在有屋顶的房子，而是因为他们不审查自己的行为。因为在当时屋顶的房子是很贵的，现在不是了，在当时是很贵的，是要花很多钱才能够建造的。他们欺骗神讲说，我们没有钱建造你的圣殿，但是他们却有很多很多的钱去建造有屋顶的房子，他们欺骗神。所以神很生气他们这种行为，这种行为不但是藐视上帝的话语，更加严重的是，他们明知道神要透过圣殿住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们却不渴慕上帝的同在，也不希望神的荣耀就在他们当中。这就好像被掳之前他们在巴比伦一样，我们不需要神的同在，而神把他们放回去耶路撒冷，叫他们建造神的圣殿，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同样的也不希望神就住在他们当中。所以神责备的不是因为他们有房子，神责备的是你们根本不想要我跟你们住在一起，是这个理由。我认识有位弟兄，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太太，他爱他太太爱到个地步，哇，我都很敬畏他。 他曾经告诉我讲说，他说他曾经只告诉他的岳母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今天你让你的女儿嫁给我的话，我这一辈子我承诺你好好照顾你的女儿，并且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儿子。然后呢，他这一辈子就是实现他跟他岳母的承诺，就是好好照顾他的女儿跟好好照顾他的儿子。他本来住在他的岳母的家里面，后来经济越来越好了，开始好转了，有钱了，他就开始买地然后盖自己的房子。我去参观他的房子，我去参观过他的房子 的客厅的中间就是一个用不同色头所立的墙，然后墙的两面就是电视。我正想问他为什么你要 两部电视，可是我大概也知道答案，就是好看。一面的墙两个电视，很漂亮的房子，他实现他的承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太太，整个的房子就是为了太太所打造。因为他告诉我讲说房子的每个细节他都是问过他太太，因为他自己建的房子，各位都是买房子，自己建房子不一样，因为每个细节你都要知道你要怎么建，所以都要问太太。当我回来美国的时候，有一天他就 text 我，他告诉我讲说他其实他一直很想当传道人。他问我讲说如果我要当一个传道人的话，我需要做什么。那我就跟他回应，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想当一个传道人的话，你首先你要忘记你跟你岳母所做出的承诺，你必须要忘记。然后呢，我告诉他讲说你要学会放弃你的房子。为什么呢？我告诉他讲说，我说你要记得，因为当你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你不是靠着你的能力去照顾你的孩子，你不是靠着你的能力去照顾你的太太，而是上帝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来去照顾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告诉他讲说你要忘记你的承诺，因为不是，因为当你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你不是靠着你的能力而去照顾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而是上帝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来去照顾你的家人，要不然你这一辈子你就会因为担心你不能满足你太太的或者满足你岳母的承诺，而你永远就会害怕，而永远踏不上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然后他就回我，他跟我讲说果然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然后来我们从此就没有再提过这个的事情。从这个事情里面我联想到很多的问题，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到底今天谁是我们家里面真正的主人呢？有没有想过吗？谁是我们家里面真正的主人？今天神要美的教会的并不是建造圣殿这么简单，神如果要我们建造圣殿的话，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我们只要愿意出钱，我们只要愿意有时间，我们请人就有人来为我们建造圣殿，为我们摆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讲说银子和金子都是属于上帝的，有没有看到吗？神似乎好像不需要这些东西。今天神所要求的也不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的牌子告诉我们的牧者讲说既我和我的一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神也没有要我们牧者挂一个牌子告诉我们的姐妹告诉我们弟兄讲说既我和我的一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神也不需要我们建造一个漂亮的大房子跟世人讲说这是神的居所，因为历史里面曾经有人做过，那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曾经建造了圣殿，他后来做见证讲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更何况是我所建造的圣殿呢？弟兄姐妹们，其实神所真正在乎的并不是我们的房子，真正在乎的也不是我们圣殿，神所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的渴慕神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才是神所渴慕的。要不然神他今天也不会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这么污秽这么肮脏，神其实可以不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神竟然他选择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从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讲说神其实不需要圣殿的，神真正的需要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渴慕神的同在，这才是真正建造神家的开始。 所以希望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家的主权，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还给神，不要我们紧紧的抓住，让神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渴慕神的同在。这经文里面除了告诉我们讲说建造神的家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之外，神也告诉我们讲说建立神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荣耀的同在。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第八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建立神的家是要经历神荣耀的同在。如果我们看经文在之前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神责备回归的犹太人讲说你们没有建造神的圣殿。但是呢，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们不建造神的圣殿，神就不住在他们当中呢？我相信不是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建造神的圣殿来要求神住在我们圣殿里面，不需要的。你怎么知道？因为第一，所罗门已经告诉我们了，所罗门讲说天和天上的居所也不够你的居住，更何况是我为你所建造的殿呢？这说明神无所不在。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不是神不要住在他们当中，而是他们没有尊重神，没有想要神的荣耀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不是神不要，而是他们不要。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经文的第十二节到第二章八节，他告诉我们讲说，当哈该先知责备他们讲说你们要起来悔改建造上帝圣殿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悔改起来建造神的圣殿，他们就悔改起来建造了。可是没有想到一章第十二节又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当回归的犹太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和听从先知哈该先知所差来的话来去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就马上回应他们，我与你们同在。明显的在圣殿还没有建造完之后，神就选择跟他们同在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神需要圣殿的话，神就要等到圣殿建造完之后才住在他们当中，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愿意建造的时候，神就选择跟他们同在了，就是如此。可是没有想到，当他们承诺了，当他们建造了，没有想到建造圣殿一个月二十一天之后，我们建造几年，这个建筑，但是没有想到圣殿里面呢，圣经里面，说他们建造完一个月二十一天之后呢，这些被掳的百姓，本来已经建造了，后来他们又不见了，建了又不见，不见又建，现在又不见了。他们可能觉得讲说，哇，圣殿的工程很难，不简单。因为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想到，哎，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神叫我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感觉没有像之前所罗门的圣殿，这么的荣耀，所以他们便建造便想到，哎呀，现在这个圣殿比之前的圣殿更烂，然后他们就很心灰意冷，他们就不想建造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各位，如果你们忽然间没有工作被 redundant，你们从一个很大的房子有自己的草原，孩子在后面跑来跑去踢足球，好像足球场这么大的草地，忽然间没有工作搬到 apartment 里面去，那种的感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怎么忽然间之前有的幸福没有了，觉得心酸，然后就不想要来教会，就不想敬拜神。这常常也反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对不对？好像物质不好了，神就亏待我了。以前的圣经也是如此的，犹太人看到现在的圣殿对比以前的圣殿就不想建造了。那后来神又跟他们讲话了，神跟他们讲什么呢？神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就鼓励他们讲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耶沙大的儿子啊，大祭司耶稣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因为我跟你们同在。然后神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刚强，我跟你们同在。然后呢跟他们讲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们要刚强，要知道我跟你们同在呢？因为再过不多时，我就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这句话是讲未来的事情，但也是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他讲未来，但之前也发生了。什么时候发生呢？如果我们看上面的 PowerPoint， 在过去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十章十到第十二节里面，曾经有一段话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当所罗门建造完圣殿之后，示巴里王看到圣殿的漂亮，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就送钱 给所罗门王，送钱给以色列国。他怎么讲呢？示巴看见所罗门一切的智慧和他建造的宫殿，就把四千公斤的金子、大批的香料和宝石送给王，还有从一个地方运金子来的西兰船队，又从俄非运来大批的檀香木和宝石来送给所罗门王。你们看到吗？这是未来发生的事情，可是之前也发生过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对当时的人来讲说，耶和华告诉我未来发生的事情是之前已经发生过的，换句话讲说，他们就会想到过去的美好，他们也会想到未来非发生的美好。今天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在未来里面我们会再一次的重新的经历到。特别神也告诉他们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如果我们懂得圣经，在列王记上的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以及二十九节，讲到所罗门圣殿的荣耀，以上的这个经文，如果你们稍微看一下，你们记不记得当神讲说大过先前的荣耀，先前的荣耀有多大？如果你们读一下，如果你们看一下这个的 PowerPoint， 他告诉我们讲说所罗门建造圣殿当时圣殿里面，如果你们看一下，是用香柏木，香柏木的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是用木板遮蔽的，用松木板来铺地，内殿呢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来遮蔽，然后呢殿内一点舌头都不显露，连一点舌头都没有，不显露。然后呢应该用香柏木来遮蔽，殿内预备的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夜柜，墙面都贴上金子，又用香柏木做堂，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上，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了金子。哇，如果今天我们建造教会都是用黄金建造的话，你们会想要来这里敬拜吗？你们大概是不会。你们知道这个的圣殿全都是用金来包的，后来哪里才会发现呢？在新天新地才会有。所以你们看吗？怎么可能耶和华会跟这些人讲说将来的荣耀会大过现在的荣耀？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的。因为在历史的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再看过这样子的圣殿的，除了所罗门圣殿之外。那你就要问了，如果今天以色列人再看不到这样子的圣殿，那耶和华是不是说谎？其实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在等待这个圣殿的出现，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新月的时候，有一天约翰福音就记载有一段话，主耶稣他在新月里面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他看到有人在圣殿里面买卖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要再建立起来吗？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意思就是讲说，谁是那圣殿的荣耀啊？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就是那圣殿最大的荣耀。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就如此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换句话讲说，耶稣是那圣殿最大的荣耀。所以对于主耶稣来讲说，对教会来讲说，上帝他从来不缺镜子，他不需要有镜子的圣殿。但是他知道什么呢？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需要镜子所建造的圣殿，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救赎。神知道我们要的荣耀也不是圣殿的荣耀，神知道我们的荣耀是在身体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荣耀。所以就是为什么说神就透过主耶稣的基督的救赎，当他成为真正的那个圣殿的荣耀的时候，主耶稣他在天上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呢让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借着圣灵然后尝到主耶稣的基督的救赎，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成为那真正荣耀神的圣殿，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他不需要我们建造一个很荣耀的教会，今天神也不需要我们有满满精致的教会，但是神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怎么样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今天神他不需要我们的教会里面彰显神荣耀，神不需要我们借着教堂来彰显神荣耀，但是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注意看一下，从来没有非信徒信主是因为教会很漂亮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从来没有新朋友是因为教会很荣耀所以他信主的。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因为教会很漂亮然后就信主的。可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因着我们生命的荣耀而他选择来相信投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而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就给你们一个很贴切的例子，我在上一个礼拜，我的大儿子 Matty 他要学钢琴，在美国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孩子有学音乐的话，你大概就了解我在讲什么了。你们都知道学钢琴是需要performance 的，需要表演的。那我儿子他从来没有表演过，因为我们都在星期六星期天我们都在教会。那后来忽然间我们就想要给他有第一次的机会去表演。哇，我告诉你我经历很多，我的师母会音乐，不会音乐就算了，孩子练练回家就玩玩，我们也不知道弹的对不对，所以我师母每次跟我讲说你去看孩子弹的对不对，我心想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准不准，我也不知道。所以师母就盯着孩子确保他弹得好然后才能够去表演。当我去参观我孩子去演奏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就在里面演奏，我从孩子的演奏我就知道谁是谁家的孩子。你们懂我在讲什么？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你怎么知道谁是谁家的孩子？只要那个的父母亲拿起电话出来录影，或者是起来跑到前面去录影，你就知道这一个的孩子就是谁家的孩子。可是我也发现到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如此，我发现到几乎所有的父母亲都只有在孩子演奏的时候才会录影，或者是抬起头来去聆听孩子的演奏，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刷 WeChat 看新闻看照片，根本没有人真正去聆听当天在演奏什么。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发现到这些的家长们他们并不是因为本身喜欢音乐，或者是用专业的术语，不是因为尊重音乐而希望孩子喜欢音乐。他们要孩子学习音乐是因为他们觉得说音乐是好的，音乐对你的未来有帮助，所以你要努力的去学习音乐。我记得 有一个女孩，当他在弹完下来的时候，他爸爸努力的照他，可当他弹完下来他想问他爸爸弹的怎么样的时候，他爸爸在下面就从来就没有抬起头看他的女儿，因为他是在玩那个 WeChat。 弟兄姐妹，我想透过这个故事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不是在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今天你叫你孩子来教会， 你是不是也是带着这种心态来鼓励你的孩子来教会的？今天我们叫我们孩子来教会，并不是我们本身我们渴慕真理，我们爱真理，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说信仰对你好的、啊、你要去啊，你要去啊，你要去啊。但是我们从来却没有在我们家中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让孩子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过着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里面来去爱上这个真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很常都觉得想说，哦，教会对你好的，主耶稣对你好的，但我们从来却没有想到讲说，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圣殿，我们就是神的荣耀，在家里面我们活出荣耀神的生活，而让我们孩子爱上真理，爱上教会，或者是爱上神，我们都不是如此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或许我们都像被掳归回的人一样，他们期待神建造圣殿以及荣耀能够彰显。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可能我们也期盼哪一天那个建筑建造好之后，然后我们的事工就能够开始，然后神的荣耀就能够彰显。很有可能我们也是这样期待的，很有可能我们期待讲说，哎呀，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都很累啊，礼拜天我们期待神的同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但是哈该先生却告诉我们讲说，他告诉我们讲说，神的荣耀其实在当时已经彰显了，他在当时已经向我们预表讲说，基督要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而我们的生命就是彰显上帝最好的圣殿，而不是我们的教堂，而不是我们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信主很久了，求神帮助我们透过哈该书里面我们重新的思考，今天我们来教会这么久，是不是我们只期盼来教会里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还是我们真的在真正实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渴慕神的同在？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神荣耀，因为我们身体就是荣耀的圣殿，而不是教堂。今天我们要记得，很多的新朋友，我们的孩子不是因为我们教堂很漂亮而信主的，乃是因为我们有荣耀神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被掳的人一样一直期待神圣殿的荣耀，而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知道那圣殿的荣耀不在我们圣殿，而在我们生命里面。期盼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能不能够过一个经历神荣耀的生活，也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渴慕上帝的同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从哈该先知书里面，主，让我们看到讲说，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圣殿，我们就是你的荣耀。主啊，常常我们只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却忘记了主啊，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主啊，曾经有一批人，他们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只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们停止建造你的圣殿。主啊，你透过哈该先知，你责备他们。当他们重新建造你圣殿的时候，他们似乎又把自己的期望放在第二圣殿里面。他们期盼主啊，你透过你的荣耀在圣殿里面彰显。主啊，但是你透过哈该先知，你警告他们，你跟他们讲说，将来你必有更好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而这个荣耀，主啊，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圣殿，将荣耀向我们彰显。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圣灵的侍者，他把圣灵从天上降临，也把圣灵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这圣殿的荣耀并不在教会里面彰显，这圣殿的荣耀并不在美的教会彰显，这圣殿的荣耀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彰显。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渴慕你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主啊，是一个荣耀的圣殿，能够彰显你美好的计划，也更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生活里面，主啊，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更期盼主啊，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绊倒人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乃是能够建立你的生命。求主你提醒我们，透过哈该先知书再次告诉我们讲说，主啊，我们如今并不在被掳，而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被释放的人，我们是有真正自由的人。也更期盼主啊，我们在美国这个土地里面，我们能够自由的在这里来做你的见证。你聆听孩子的祷告，在这里主啊，我们向主你承诺，我们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聆听孩子的祷告，在主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